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一些 multi perspective 或者多元的讲章的结构。然后我们看两段的圣经，我们先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是三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在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有没有注意到？不料，好，因着这个不料带来他儿子的拯救，因着这个布料，他能够找到这个公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成为燔祭。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二十四章十五节，十五节。好，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皮土利所生的，皮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克妻子密夏的儿子。在这里又看了个什么？不料，当这个仆人刚刚祷告完啊，就很奇妙，利百加就出现了。不料这位女子都出现了，而且应验了她所求所想的，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不料，所以你的讲章的题目可以叫做什么？两个不料。第一个不料，我们人以为要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功德来赚取永生，赚取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不料耶稣居然道成肉身，就好像亚伯拉罕，不料这个羊羔出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不料真的是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说这个是福音的奥秘，没有人想得通的，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所以第一个布料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你就把第一个重点放在救恩的介绍。第一个布料，神不单单为我们预备永生，预备救恩，预备罪的赦免，更奇妙，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他会带领我们，照顾我们，如同他照顾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在每一件小的事情，当我们祷告、仰望、呼求，神都会在帮助我们。我们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很奇妙的、很不料的，经历到神奇妙的帮助、他的带领。所以，你就从这两个不料来介绍这个神永生的预备。第二个不料，神也在每天的生活如同父亲的在带领我们，很多奇妙的经历，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的一些的见证，不料神就预备了这位姐妹我们结婚了，不料神就预备了这位弟兄，不料神就为我开了这个侍奉的门，不料我的病咒因着祷告得到医治了，很多个人的经历跟见证，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讲章。那么解释很多人很喜欢和本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字你在新译本可能就找不到这两个布料啊。所以我上次去方度教会讲到上上礼拜，他们都整个教会改了新译本，但也有些牧师在他们当中讲到了说，用新译本没有办法把某一些字呢在和本里面有的表达一个讲章，像这种两个布料，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穷苦起来就起来，这些起来三个起来就没有办法在新译本里面表达，所以有些老牧师 还是喜欢和本啊，因为在奖章上的亮光呢，和本很奇妙，有些特别的字啊，真的是在圣灵的引导下面，这些人翻了这个和本的圣经。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包括一些动词的观察，包括一些特别的字，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六节，恩上加恩，诗篇八十四章力上加力，临后第三章荣上加荣，这种都是很类似的重复字，结构相同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能从这三个的字，三句的字来表达我们灵命的一个进程，恩上加恩，直到我们得救方面，蒙恩方面啊，然后不但得救，而且我们如何走天路，力上加力啊，再把这个真理啊，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帮助啊，生命的改变啊，力上加力，然后荣上加人，荣如何经历神荣耀的同在啊，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啊，把这个活出神荣美这方面的经历，经历神荣耀同在的这三方面，来表达我们灵命的三个进程，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好，那我们介绍只能够到这边啊。那今天我知道是钟小珍，是不是啊？不啊，还有一位是宋杰吗？哦，屈胜兰，哦，旁听的。好，我就把时间交给钟小生。
大家好。
好。
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啊，也愿神使用我成为他话语的出口。那记得上次同样是讲道学，我传讲的信息是听主声音。那今天也是等于是听主声音第二集啊。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上次讲到就是说属灵界的声音有三种，有基本的三种，一个是神的声音。那神的声音里面，如果细分下来，有从耶和华来的，有耶稣来的，或是圣灵来的。那第二个属灵界里面的声音就是什么声音呢？魔鬼撒旦的声音。譬如说耶稣他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有向他说话，然后彼得阻止耶稣上耶路撒冷，那耶稣就斥责他说撒旦退去吧，所以我们知道那彼得那时候可能是受了撒旦的声音的影响。第三种还有第三种声音是人从人来的声音。那从人来的声音里面呢，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从自己来的声音，自己的不管是思想意志情感里面的声音。那譬如说约拿他因为听了自己在情感上的声音，所以他去了他是没有听从神的声音去尼尼微。那另外有从别人周围的人来的声音，那这个的话就跟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有关。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小先知的故事，他是一个听了他的声音而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到底的一个小先知的故事。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上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三章一到三十二节。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南北国刚刚分裂的时候，在南国是第一任的犹大王，第一任是罗波安，那北国第一任的王呢是耶罗波安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是主前，因为南北国分裂时期大概是主前930年。那因为这事件可能是在耶罗波安做完有一阵子的时候，我们推算可能是920年左右，地点是在伯特利跟伯特利的郊外。这个今天要讲的经文一共有32节，那分为三段来讲。第一段的话，那看到的是这个小先知的灵力和美德。那第二段是讲到说老先知的介入跟宽厚。第三段讲到小先知的 失败跟死亡。那第一段的话，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一面念经文，然后一面讲说它的内容。第一节，我们看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花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第四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向神人说，请你为我们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人如寻常一样。好，先看到这边，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神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小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命来到伯特利，然后发了一个预言，就是说那个秋坛，在上面呢，秋坛会有祭司被烧在上面，那人的骨头会被烧在秋坛上面，被杀在秋坛的上面，会被烧在秋坛上面。然后也讲了一个预兆，说这个坛壁破裂，坛灰也会倾洒出来。那这件事情的起源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耶罗波安他在秋坛那里建殿，但是他将那个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就是在前面这一章哦，12章的31节有讲到，他因为耶罗波安不将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将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所以神非常的不喜悦，就要做了这个，就借着小先知来发了这个预言。然后呢，看到这个预言最后有没有应验呢？的确，在300年后约西亚即位的时候，这个预言应验了。那我们可以这翻看一下《列王记下》23章15节到16节，往后翻，《列王记下》23章15节到16节。他将伯特利的坛，他就是约西亚，就是叫以色列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勒。16节，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然后看到20节，又将秋坛的祭司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主前620年，也就是距离这个预言大概300年后，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所以小先知是一个神恩高的仆人，而且他也有一个神给他一个代求的职事，因为当耶罗波安在听了这个预言很气愤的时候，他指向坛的时候，他的手就枯干了，但是因为小先知代求，他的手也是马上复原。那小先知我们在这里的对他的认识是，他是有一个有灵力，所谓的灵力就是力量的力，有现在所谓的灵恩的灵力的一个神恩高的仆人。那第7节，我们看到王对神人说，请你回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再回到13章的第7节，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的原路回去。所以耶罗伯安就想要请这个小先知吃饭，算是对他的一个回报，因为他把他的手复原了。但是小先知呢，他在这里他跟他说，因为神跟他说有耶和华的话嘱咐他说，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他去的原路回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以色列王的邀请，没有留下来吃饭。也看到小先知是一个有心顺服神，也难怪神会使用他，发出了这一个在300年后才成就的有关于秋坛的预言。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11节到18节哦，在这边有一个老先知出现了。这个老先知呢，在11节说是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13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就先看到这里哦，这边又出现一个老先知了。所谓老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所谓年纪的老，或者是经验老哦。那或者比较可能的猜想哦，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好像曾经是一个先知，那他现在可能神已经没有在使用他。那他听到有一个这样的神人能够预言秋坛的事情，并且也有一个预兆出现，他就非常的想要去见这个神人，就是去见这个小先知，所以他就追赶了去见这个小先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很好像现在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不少的人哦，或者这些人是因为好奇，或是真的是渴慕神的恩膏，或是希望说经由借着这些先知的谈话能够更明白神对自己的旨意，那或者也是想要经由跟这个神人或先知的认识呢，满足他自己一点点的虚荣心，或者是有各样的原因。那同样的，这个老先知跟一般的信徒很类似，他就去追这个小先知，并且追上了他。那追上他以后呢，15节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也请希望小先知跟他回去吃饭。那16节我们看到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在这里同你吃饭不可，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所以在16节我们也看到小先知然坚定的回绝了老先知对他的邀请，所以他是的确是愿意听神的声音来顺服神的人。然而呢，接下来我们看到18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老先知说了话哦，他说我也是先知哦，跟你一样哦，他只差没有说到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只差没有套上这个帽子。所以他就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家，叫他吃饭喝水。他甚至都把天使奉耶和华的命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来欺骗小先知。那小先知这时候的反应，如果你是小先知，你想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宋姐，如果是小先知，你会怎么样呢？ 那在这里我们也更可以推论，就是说这个老先知他可能是神现在已经没有使用的，因为他的嘴唇，也就是先知最重要的器皿的这一部分并不可靠，他甚至就可以在这时候有新的来欺骗小先知。那他为什么要欺骗呢？大家有没有想说这个老先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可能的动机？他也许是说觉得说很想要小先知跟他回家，那他就顺口说了这样的一个谎言。那也许他就像以前亚哈问了四百个先知，那时候圣经的记载是说有谎言的灵进入这些先知的口里面。那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他就是做了这个欺骗。所以这里圣经记载是老先知宽哄他。那十九节我们看到小先知的反应哦，就是跟老先知回去了，在他家里吃饭喝水。那小先知为什么会跟老先知回去？如果你是小先知，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做呢？也许就是说小先知他相信了神人对他说的话，而且他把天使奉耶和华这样的话都搬出来了哈。所以可能小先知他也有一个比较是没有足够的警觉心，那或者是说他真的比较尊重长者，他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个先知他可能出现这样欺骗的情况，那他并没有仔细的来查验。那因为他跟着神人回去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二十节哦，十九节到接下来的经文。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吃饭喝水，两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在这里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呢，那个老先知他竟然有神的话临到他哦，对他说，对小先知说，你因为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那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小先知在吃这顿饭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哦，他为了吃这一顿饭，听到了这样一个好像就是神对他一个命定的预言，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哦，就是连尸身都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并且他在吃这顿饭的时候，他面前坐的那个人啊，就是欺骗他的人，也就是让他遭遇到这样一个好像非常悲惨的命运的人。那这顿饭真的是很不好吃哦，他也许吃这顿饭的时候，他心情里面充满了懊恼，他也许充满了愤怒，可是在经过这些懊恼愤怒，在一些自怨自怜情绪以后，他也只能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他的确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到底。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是不是这个小先知他是不是有像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就是把好像神国的一些长者，或是说曾经被神使用过的人，对他有特别的一些信任哦，甚至就因此就没有仔细去分辨。那或者他也有一个像西非城市这本书，我们刚刚学过一些辅导的心理里面，就容易把人都想成是好人，比较没有警觉性的人。那在23节哦，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所以吃完饭以后，在小先知走 回家的路上就被狮子咬死了。好，那被狮子咬死，二十六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小先知被狮子咬死以后，这个老先知呢，他就去收了他的尸体，并且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而且还嘱咐他的儿子要在这个老先知死以后，同样的把他的尸体葬在这个小先知的尸体旁边。那我们在这时候也许会发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先知之所以不听从神的命令，是因为老先知的谎言。那为什么神这么严重的惩罚小先知？那神有没有惩罚这个老先知呢？好像在这里是看不出来神有没有惩罚这个老先知，但是我们也并不能一定说神没有惩罚，因为依照神他公义的性情来看，神是有可能惩罚老先知的谎言。哦，就像以前雅各他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然后得到他长子的名分，但是神就借着他的母舅拉班的手，也同样欺骗了雅各，所以他后来有14年的时间，甚至说他在他母舅那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受苦的，都是受苦的。所以我们相信神有自然他有公义的一个判决。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想，就是说，好像，我们这查考一下哈，再翻到我们刚才23章哦，就是列王记下23章。16节到18节，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坟墓，就打发人家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向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18节，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所以这时候看到，就是说这个老先知的确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到最后约西亚他并没有移动小先知这个坟墓，那同样的也没有移动老先知的这个骸骨。那我们在这个小先知故事里面，我们想到帖撒罗尼迦5:20说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要凡事查验，不管他这个像我们说话的这个他人的声音，这个他人他本身有多少经验，或者说他有一些特别的先知恩赐，或者他只是曾经有过先知的职分，或者他现在正被神使用，不论如何我们都是要凡事查验。那我们也想到箴言14:15说：“愚蒙人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经由这个小先知的故事，我们想他虽然曾经是一个神重用的人，但因为他缺少了一个警觉性而上当受骗， 以至于丧失了他的生命，也让他没有办法入他祖先的坟墓。他是曾经是一个那么有心要顺服神的人，他也可能是一个尊敬长者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足哦，一个失足成了千古恨。所以他的教训可以给所有愿意我们听神声音而且愿意顺服神服侍神的人的一个警戒跟殷戒。谢谢各位。
非常好的一篇解经诗的讲章啊，很清楚的解经诗的结构。小先知的灵力与美德，然后第二段先知的介入和狂哄，然后第三段是小先知的失败与死亡啊，都是从这个列王记上13章第一节到32节，把整段的经文啊用这三个的重点啊，可以把它说明啊，说非常好的一个解经式的结构。那你发现他对这段圣经，对旧约的圣经前后的知识啊，研究的非常的深入啊，这是很重要的，让弟兄姊妹看到你对经文的掌握啊，跟圣经知识的丰富。那第二，他用这个老先知跟小先知的这种的对比，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对比啊。所以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的 feedback 或对他这个的讲章整个的表达有些什么的提醒。那发现这个讲章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很让人去thought provoking， 一个会让人去深思很多问题的一个内容啊，一个经文啊。比如说刚才他问到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欺哄这个小先知啊，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啊，是出于好意害了他啊，想他可以休息可以吃饭，还是希望得到他的恩膏啊，希望跟他有更多的交往啊，连结啊，因着他的能力也把他能够带出来啊，所以很多让你去思想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也从这个小先知的失败，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见解，很多的提醒啊。所以刚才啊，这个钟小生也提到了这个查验的问题。分辨的问题啊，不要盲目的迷信这些权威，特别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先知的运动，好像有些什么问题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买房子啊，要不要搬家啊，都要去找个大先知啊来问两句啊，不要太迷信这些权威啊，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圣经的带领跟话语的引导是更准确的。这些所谓大先知，我们假如碰上了啊，他所讲论的也是一个 reference， 也是个参考，不应该作为一个权威的决定性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 application。那第二，你发现这位小先知的堕落，其实也是因着吃的问题哈、啊，在吃的当中，在坐席的时候，神就审判他了。啊，就好像亚当堕落啊，夏娃堕落也是因为吃的问题啊，这些肉体的需要、肉体的软弱啊，物质方面的问题，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三，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服侍主的人不可以走回头路。你发现神责备他，就是因为他回头了，走原来的路，走回头了。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不要手扶着礼往后看，神呼召我们怎么苦都要往前走，走回头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啊，神的审判啊领导他。那第四啊，刚才钟小珍也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像神对啊这个小先知要求那么的严厉啊，这个审判那么的强烈，好像对老先知就没有提到什么的审判。我想一个原则，神多给的就多取，对他的要求更严格。一个信徒 犯罪跌倒，神会有管教。但假如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先知，而且他的恩膏能力是那么的明显的，能够责备这个王，王的手都枯干的，这个异能恩膏那么丰富的，我想神对他的要求更是百分之一百，所以更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被神呼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是更严格的啊。所以我想这篇的经文阶段的经文实在有很多啊很好的一些属灵的教训，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那可能这篇讲章钟晓珍还要更背熟一点，背熟之后呢，你就完全在你的思想跟生命里面可以直接流向你的会众，就不会让人感觉有一半是好像教书读讲章的味道啊，你就能够更注意你的 congregation， 更看着他们。在这种看跟注意的当中呢，你的一些的 body language 就更能够自然的表达，就不会好像比较严肃的这样站出来讲。好，所以我想就是要花时间啊，每一个讲章一定要把它写了，甚至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然后把它都看了好几遍，已经背到你的思想里面。当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照着你所背的啊，那也让圣灵在感动你，有一些的加添减少，但是你整个的内容是已经在成为你的生命，就好像跟人讲话一样，你讲话的时候不需要看讲章的，对不对？因为你整个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一部分。所以这方面我非常感谢寇思远监督，他过去就给我一些教导，他说他自己预备讲道啊，就一篇讲章差不多花40个小时啊，然后特别他花很多时间去背这个讲章，把整个讲章都在他的思想里面讲了一两遍啊，不是说到站讲台的时候才讲，他在思想里面，在家中预备祷告的时候，他就已经反复在那边思想了一两遍啊，所以他讲的时候是好像活水这样子涌流出来啊，这个的 key 让我很得造就啊，所以要花时间要背，把它整个放在你的思想里面啊。所以为什么牧会造就工人，因为牧会让你跟弟兄姊妹生命的接触，有这种生命的流露，生命的关怀。那么一个有能力的讲章就是需要这种生命的流露，生命的关怀。好像 out of a mother heart, a father heart to preach and teach your congregation。 好，不是像一个教授，好像我是个老师，你们是学生， and there is a distance啊，我想张坤弟兄的 observation 是对的，但这个 take time 啊，跟你平常的侍奉，你对弟兄姊妹的关联关系都有直接的。你不能说我平常都不接触弟兄姊妹，也不探访，也不关怀，也不传福音，到了礼拜天我就领受神的恩膏，神的话语啪啦啪啦就讲一篇很感动的讲章，不可能的。你跟会众的关系决定你的讲章的能力，不是好像躲在研究室里面研究了一个 research paper 你要做 present， is no way， 不是这样的啊。很好的一个提醒，我想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对这个宣教工厂的接触，对人群的接触，对会友的接触，为他们平常的祷告代求，决定你讲章的恩膏是否能够 touch people。 很好啊，我们今天比较充裕啊，因为只有一位同学可以有更多的发表。好，或许我们在反省过去我们这几堂课啊，对这个讲道的一些的心得经验啊，以此来提醒。发现钟晓珍这篇讲章实在是它的结构很好，而且非常丰富的内容啊，这是它的优点。它抓到解经师讲章的精髓，知道怎么去设计一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 sermon。那这方面我们其他同学还要下苦功，有些同学还没有抓到啊。对，
老先知他是不会是也有神的那个
准许或者，yeah, 所以圣经没有说啊，但真的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或许是神透过这个老先知来试验这个小先知，也把这样一个绝对顺服的真理显明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见解啊，就是对神绝对的忠心。对，很好。我想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一些新的带领、新的方法，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跟上圣灵的脚踪，而不是好像固守一个过去神曾经用过的一个方法跟传统。我想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Yeah, 所以他也没有去求问神，他就马上接受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好，我们真的要凡事查验，也要寻求神啊。我想他没有做了这一步。所以我们要做两方面的分类，这个权柄永远有它的范围的。假如是关于教会的事工，那么这个教会的领袖他是对神负责，这个事工是神托付给他来管。然后我们就完全顺服在他事工范围的权柄里面。但是关乎你个人的道路方向、家庭生活，那么你跟你的配偶是最高的权柄，你跟你的配偶的祷告寻求，牧者们的意见只是 reference， 好，就是假如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你就 hold 就停一下，再求问，看看是否我自己的领受错了。但假如你停下来等候祷告，神还是这样同样的带领你，那么你还是要以你个人神给你的领受作为最高的决定。Yeah,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是我们会在系统神学里面呢会花时间去讨论的。按照神的预定、神的主权跟全能，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是神的呼召，我们常说跑都跑不掉，真的会跑得掉吗？神的拣选会 fail 吗？所以这些我们会在神学课啊、系统神学里面特别去研究啊。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另外要介绍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这个学期还差一篇的讲章哈，那同学在结束之前要再写一篇解经式的讲章啊，在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努力啊，解经式的啊，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最后的一个要求啊，交一篇解经式的讲章，有大纲，有小点啊，经文题目啊，自己可以去自由的选定。那我们现在是否每一个选修这门课的同学都已经有讲到了，那现在唯一就是正会要 make sure 他，还有谁？哦，松姐，你不是今天吗？可以吗？你没有预备哈？啊？哦，今天没有办法了，已经剩下三分钟。所以我刚才 announce 的时候说怎么只有一个，因为你的名字写在上面的，我以为我刚才也 mention 你的名字。好 ,OK, 好。好，关于这个解经式的讲道，这个经文式的讲道，专题式的讲道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18跟19。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跟十九，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十八跟十九，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这里有没有观察到三个重复的字，或三个重复的 phrase？ 何等的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浩大。所以你可以定一个奖章是三大何等，三大何等。第一个何等是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何等的指望，是指到这个得救，不单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救，神恩召的指望还要我们得胜，神恩召的指望，神在我们身上的指望，要我们从信徒成为门徒，成为一个全福音被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指望，神在我们身上都有 expectation 的，不是单单就是让你得救就等着上天堂啊。同样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对他的指望是什么？你要做完全人，一定有指望的。我们父母对儿女也一样有指望的，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有这个指望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恩召的指望，所以我们任意而行。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神发了那么多的代价，那么多的心血，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目的，那我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跟方向就会不同了。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不认识神恩召的指望，不了解这个神对我们的 expectation。 所以第一，我们要了解神恩召的指望有何等的指望，第二要看到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特别知道神要得着万国万民，这个教会啊，在量跟值方面的荣耀，让他的教会毫无沾污节奏等类的病毒，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这个一个恩典。第三，何等浩大。那你从上下文看到这个何等浩大，是指到这个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使耶稣基督复活，同样这个能力何等浩大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他复活的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旧人，能够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你发现其实整个以弗所书都围绕着这三个何等啊，恩召何等的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浩大啊。所以这三大何等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好好来读神的话啊，你会发现圣灵会借着不同的句子啊来提醒我们，有时候借着一些重复的字，有时候借着一些形容词，有时候借着一些动词，有时候借着一些名词，或者借着整个讲章的结构啊向我们说话。那一定要好好掌握解经思想道，这样你一生在圣经里面就有个活的泉源，每一段圣经都是你的讲章。但假如你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它，成为一个 解经式的讲章，那你用一段经文就是没有重点啊，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混乱啊，听完之后就一头雾水啊。所以我们讲到如果把截断道能够很有条理的把它变成个解经思想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传道人只要好好掌握这些方法，跟神有亲密的灵交，他一辈子不可能说没道可讲， 今天很多人传道很怕礼拜天讲道，真的是很奇怪的。整本圣经都是他的材料，怎么会说没道可讲，然后就讲一些见证啊、故事啊等等。好，我们就停在这边。